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回到俄巴底亚书的讲道，是旧约的小先知书，在阿摩斯和约珥书之间。弟兄姊妹，翻到以后请起立，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。俄巴底亚书10-14节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，羞愧必遮盖你，你也必永远断绝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，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，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，你竟站在一旁，像与他们同伙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；犹大人被灭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；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；我民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；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；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；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；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。弟兄姊妹，请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基督，圣灵保惠师，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，在你复活的日子中聚集你的儿女，在你的圣殿中敬拜你、赞美你、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求你高孩子的口，洁净孩子的心，让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的教会，造就弟兄姊妹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回到俄巴底亚书的讲道，第一次我们讲了以东的历史，以及上帝为什么借着先知俄巴底亚预言要对以东施行审判。第二次我们讲了对骄傲以东的判决。那为了讲到的连续性，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第二次讲到的内容。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了以东所依仗的几种值得他们骄傲的本钱。第一个骄傲是他们有坚固的城邑和安稳的居所。以东人是住在山穴中的人，他们的居所好像是在他们的居所是在高处的，圣经形容他们的居所如鹰高飞，在星宿之间搭窝。上次给弟兄姊妹看了那些图片。那么以东第二个骄傲的是他们有着大量丰富的财宝。以东人不仅有丰富的财宝，而且他们有着非常隐秘收藏他们宝藏的地方。圣经第6节说，以扫的隐秘处何处？以扫隐秘处何竟被搜寻？他隐藏宝物何竟被查出？以东人靠着希尔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穿行期间的这个君王大道，他们掳掠了大量的，获取了大量的财富，而且把这些财富都隐藏在隐秘之处。那么以东人以为骄傲的第三样东西，就是他们有很多结盟的列国盟友朋友。以东人与周围的阿拉伯人、摩亚人、亚门人、泰尔西顿和巴比伦等列国结盟，建立友好的关系。他们一同的吃饭，以东人常常和这些列国朋友结盟，去攻击别人，作恶犯罪，特别是对犹大神选民的所行的恶。 那么第四个以东人值得骄傲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有很多智慧人、聪明人。我们说以东的提曼就是以智慧勇士代之。以东人还有一样值得骄傲的，就是他们有大力的勇士。当以东人以骄傲自居的时候，以骄傲行恶的时候，以罪抵挡神的时候，上帝就借着先知俄巴底亚宣告了对以东的审判。以东以坚固的城邑、安稳的居所为傲，然而神说，我却要把你从那里拉下来。以东人以财宝和隐藏宝物自夸，神却说，你的财宝都要被盗贼搜寻出来，都要被洗劫一空，丝毫不留。那么以东人夸耀，有许多结盟的列国朋友来欺凌他们，神的审判却是借着这些盟友来实施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，直到交界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，却胜过你，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络陷害你，你心里毫无聪明。以东人以他们的拥有的智慧、聪明人、勇士为骄傲，然而神在论到对他们的审判时说，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，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。同时在耶利米书中也预言到说，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？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？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？提曼呐，你的勇士必惊慌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。同样阿莫斯先知也论到说，我却要降火在提曼，烧灭波斯拉的宫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知道这些可怕的预言在主后70年都完全的实现了，以东人也从此在历史上被消灭了。所以上帝的话从来不会落空，无论你信主不信主，敬畏神是极其重要的。那么有了这个简单的回顾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要讲的重要的内容，就是论以东的恶行，就是以东人到底犯了哪些具体的罪呢？首先我们说，上帝为什么要刑罚罪、审判罪？因为这是上帝公义的属性所决定的。如果上帝不刑罚罪、不审判罪，那么这位上帝一定不是公义的。就如地上的律法，如果地上的律法不能惩治恶人，那么地上的律法就是不公义的。对受到恶人残害的人来说，公义就没有意义可言。我们说地上的公义都是基建于上帝的公义之上，那么公义的上帝断不以罪，断不以有罪无无罪，因此上帝必须对罪施行公义的审判。虽然有时候地上的审判或许是不公义的，但是上帝的审判是绝对的公义。之前我们讲了俄巴底亚书是以哀歌的形式写成的，那俄巴底亚书就如把我们带到了上帝的审判法庭一样。那在这个法庭上，以东人可以申诉辩护，那么上帝也借着先知一一的列举出他们所犯的罪行。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以东人到底犯了哪些具体的恶行。第十节告诉我们说，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，羞愧必遮盖你，你也必永远断绝。第十节的经文就如一个概括性的定罪，首先指出以东人行恶的对象是向他们的兄弟雅各行强暴。我们知道以东是这个以扫的后裔，以扫和雅各是孪生兄弟。这里说以东施行强暴的对象是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兄弟， 那么雅各就代表着神的选民犹大国以色列民。那什么是残暴呢？就是行暴力，残酷无情，毫无公义，杀害流弟兄血的罪。兄弟雅各就是提醒以东人，犹大是他们的血缘弟兄，那么按照上帝的律法，他们理应相互照顾，而以东人施行残暴的对象却是自己的弟兄。因此神说，羞愧必遮盖你，你必永远断绝。断绝就是他们要被剪除，永远的剪除消灭。神在生命记的律法中教导以色列人说啊，神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对待以东人，说不可憎恶以东人，因为他是你的弟兄，他们的第三代的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。那么以东人本应以耶和华神为神，敬拜神，善待自己的弟兄，然而以东的做法却是截然的相反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在法庭上以东人所犯罪的清单。十一节说，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，外邦人进入他们的城门，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，你竟站在一旁，像与他们同伙。那么这里的背景我们知道说，在主前586年，就是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，也就是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进入他们的城门，不仅掳掠了南国犹大的财物，犹大国的国民同时也被掳。那么为耶路撒冷研究就是分赃的日子。为耶路撒冷研究主要是指将犹大的居民瓜分为奴。那么我们从约珥书3:2-3可以看到，他说，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在列国中，又分取了我的地土，窃为我的百姓研究，将童子换妓女，卖童女买酒喝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犹大受难的时刻，以东人竟站在一旁，像与他们同伙。以东作为弟兄，不仅没有帮助犹大，反倒充当了帮凶，与他们同伙分赃。12节说，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，犹大人灭亡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，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。弟兄姊妹说，这是什么罪？袖手旁观的罪。犹大人被灭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，这是什么罪？幸灾乐祸的罪。诗篇137篇记载了以东人幸灾乐祸的情形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，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这仇。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，这是什么罪呢？出口狂言，落井下石的罪。那么箴言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仇敌跌倒，你不要欢喜，他倾倒，你心不要快乐，恐怕耶和华看见不喜悦，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。那么13节讲到，我民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，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，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。我民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进他的城门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罪呢？与敌同伙的罪。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，什么罪呢？见死不救的罪。 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，这是趁火打劫的罪。我们知道，当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，以东人趁机抢占了犹大的南地，后来这块地被称为以土买，就是以东的意思，希腊文啊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以东啊，以土买就是以东的意思。那么十四节讲到说，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，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罪呢？叫杀害渔民，绝人生路的罪。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，这是出卖弟兄置人死地的罪。那么这里的背景指出，就是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有一些犹大人向南出逃啊，南边就是这个以东地，也就是以东的方向。那外邦帝国尼布甲尼撒并不熟悉耶路撒冷周围的地理环境，而住在希尔山的以东人，他们是非常熟悉那些出逃的路口，他们就堵在路口杀害那些出逃的犹太人。那么还有，他们将抓到的犹大人交付巴比伦的军队。我们可以借助《列王记下》25章记载耶路撒冷沦陷当时的历史，了解这个情形。25章的1到7节这样说：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，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日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攻击耶路撒冷，对城安营，四围筑垒攻城，于是城被围困，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，城里有大饥荒，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，城被攻破，一切兵丁就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的中间的门逃跑，加勒底人正在四周归城，王就向亚拉巴逃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前面讲到地理的时候，讲到亚拉巴湾啊，就是红海的这个上面，就是以东地的这个下边。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，在耶利哥平原追上他，他的全军就离他四散了。加勒底人就拿住王，带他到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，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，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我们知道后来西底家就死在巴比伦。那么学者认为，西底家当时逃往以东方向时，在耶利哥被抓，可能就是以东人协助巴比伦捕获了犹大王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圣经在这里列举以东的罪行时，使用了两个最多的关键词，一个是日子，一个是不当。圣经在这里逐一列举了以东所犯的罪行，用了8次日子，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，他们遭灾的日子，遭难的日子，被灭的日子。日子特别突出了当时犹大人所处的危难的情形，就是遭难、遭灾、被灭的时机。我们说患难的时机正是需要弟兄的帮助安慰的时候。接着圣经在这里经文后面连续用了8个你不当来突出、申诉出以东人所犯的罪行，令人发指，可以说用来形容人类犯罪罪恶至极，都可以集中在以东人的身上。以东人依仗自己属世的资本，仗势欺人，不仅骄傲，还大肆行恶，恰恰是兄弟遭难、遭灾、被灭的时候，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以东人的做法截然相反。 圣经一一列举了他们所犯的罪行，袖手旁观的罪，幸灾乐祸的罪，口出狂言落井下石的罪，以及同伙的罪，见死不救的罪，趁火打劫的罪，杀害渔民绝人生路的罪，出卖弟兄置人死地的罪。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，以东人丝毫没有怜悯之心，不但没有怜悯之心，还趁人之危行恶犯罪。因此有人说，你可以把罪恶的人称为以东人啊，我想这一点不过分。那么我们下面再来思考一个问题，以东人犹大人，他们都没有做什么好的，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截然不同。弟兄姊妹或许会问，以东人行恶犯罪达到了至极，那犹大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所以他们才遭到被掳被杀的下场。没错，如果我们熟悉以色列民所犯的罪的话，犹大人也真的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就像之前我们学习耶利米书，先知耶利米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以色列民不要继续犯罪得罪神，可是他们没有听，不但没有听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他们大肆拜偶像离弃神，他们恶到一定程度，将他们自己的儿女经火焚烧献给假神摩洛。圣经中形容他们的罪是说，耶利米书七章三十节说，耶和华啊，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的殿下，污秽着殿，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菲特的丘坛，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，也不是我心所起意的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这地方不再称为陀菲特和新顿子谷，反倒称为沙鲁谷。新顿子谷在耶路撒冷城外边，我们知道那里都是焚烧祭物尸首的地方。那么犹太人把自己的儿女啊，焚烧金火献给假神摩洛。后来神管教他们，神兴起了外邦帝国巴比伦来刑罚他们，最终将他们掳掠到巴比伦去。那弟兄姊妹注意到一点，就是如果我们比较以东人犹大人他们所犯的罪行来说，其实他们谁也没有比谁好太多。按照他们所行的恶所犯的罪来说，他们都应当灭绝。然而以色列民以东人他们最终所得到的结局却截然不同，我们以后还会讲。今天以东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，由以色列人即便是被掳亡国，今天仍旧存留了下来。那为什么呢？以色列民之所以得以保留，这是因为上帝纪念他与亚伯拉罕的立约。人可以背信弃约，而上帝却不违背他所立的圣约。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他没有忘记他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所立的圣约。就如亚伯拉罕之约中讲到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 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上帝存留以色列民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的优点好行为，而完全是上帝纪念他自己的约，完全是上帝对约民的慈爱和恩典的彰显。上帝管教以色列民，为的是让他们能够悔改转向神， 无论是上帝的管教也好，审判也好，都是上帝的主权，只有上帝才有这个权柄。那么上帝管教犹大人和以色列和以东人无关，以东人所行最大的恶，就是趁着上帝管教犹大的时机，他们趁机行恶报复。以东人以自己的罪代替上帝审判的权柄来残暴犹大，因此必然遭到上帝的审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历史中也看到很多国家地震遭灾，这个时候抢劫的人都会遭到严厉的刑罚啊。在以东和这个犹大两个民族不同的结局上，我们看到上帝重要的属性。上帝审判罪恶的以东，是上帝要在以东人身上彰显他审判的公义的荣耀，彰显他公义审判的荣耀。以色列人虽然犯罪被掳，仍被存留下来，就是上帝要在以色列人身上彰显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，彰显他慈爱恩典的荣耀。因此审判罪恶、施行恩典拯救，都是出于上帝的主权，是上帝荣耀的属性所决定的。那么我们借着俄巴底亚书论以东的罪行，那么我们来思考，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真理的警戒和启示呢？那么第一个警戒，就是让我们看到人是如此的败坏。我们说以东人就像一面镜子，展示出人类罪恶的种种。我们说圣经为什么这样凸显出人的罪呢？因为罪它所带来的这个结局，是人的这个绝望、死亡和永恒的审判。罪所带来的结局是绝望、死亡和永恒的审判。那么第二个重点是，以东人、犹大人同样是罪人，却得到了两种不同的结局。不仅如此，圣经一直在启示给我们说，人类只有两种人，两种不同的结局，没有第三种，也没有第三种结局。一种人就是没有上帝救赎恩典的人，要承受永恒的审判；另一种人是蒙上帝救赎恩典的人，要承受永恒生命的人。圣经反复强调出上帝福音的真理，就是要证明罪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除此以外别无拯救。那常常不信主的朋友说，我哪里有罪？我是一个好人，我也没犯地上的罪，也没有得罪上帝啊。我们说是真是这样吗？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弃绝谎言。因为上帝的话，圣经亲自告诉我们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圣经中所定义的罪，凡是违背了上帝圣洁律法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罪。这不仅包括了人外在的形式上的犯罪，也包括了人内心心思一念的不圣洁和犯罪。按照上帝圣洁的律法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。我们说以东人犯罪，以色列人犯罪，似乎让我们觉得那都是旧约时代的人犯了很多的罪，离我们很遥远。如今不同了，我们是现代社会，文明社会，真是这样吗？其实我们今天人所犯的罪，所行的恶的类型种种，远不损于过去的人。过去的人，以东人 可能手持大刀在岔路口啊杀害逃生的人。我们说今天的人使用飞机啊大炮、火箭、导弹、人体炸弹甚至核武器都不用亲自堵在岔路口啊，只要一摁按钮，连道路、城市、平原无数的人都顷刻毁灭。杀人不是一个个的杀，是成千上万大面积的杀。就像美国今天常常发生的枪击案，一杀就是几十人啊！你说中国人没有枪击案，那中国人有刀，对不对？咱就砍，你动人砍弟兄，咱们砍自己的孩子，看哪个凶。你要去看看今天的新闻，五花八门，离奇荒唐，各样的事情，各样的罪，各样的邪恶，不公义到处可见。过去人没有的，今天都有，网络色情、赌博、高科技犯罪、诈骗应有尽有。有时候我们会问，为什么人这样的败坏？是的，人就是这样的败坏，而且是全然败坏。或许你争论说，为什么你们基督教总是在讨论罪、强调罪？为什么基督信仰总是抓住罪不放呢？因为上帝借着圣经启示我们，罪是造成人死亡绝望的罪魁祸首。罪是造成人死亡绝望的罪魁祸首。罪是要必须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。罪是拦阻你进入上帝圣洁国度的根本原因。罪是阻断你承受永生的深渊。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就是要解决人的罪，就是要解决人的罪，除去人的绝望、死亡和永恒的审判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你的好消息。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有病的人需要医生，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。我曾是肿瘤医生，我的病人来，我不会告诉他说你没有患癌症，没关系，你回家去吧。那样的话，他不但没有得到医治，他可能真的就永远回家了。那我就是庸医，是害人不是救人。同样，基督信仰不给你讲罪，不指出你真正走向灭亡地狱深渊的罪，那就是在害你，那就是假先知假信仰带你走向死亡的地狱。况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患了属灵的癌症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神借着圣经告诉你真实的病情的诊断。你患了属灵的绝症，你或许不愿意听，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治疗，但是你要承担你的后果。我们说基督信仰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点、起点就是人的罪。如果你对罪没有深刻的认识，你就如不知道患了多么晚期的属灵的癌症，那么你就不会寻求耶稣这一位唯一能够医治你的医生，你也不会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你有什么好处。因此，进入基督信仰最关键的突破口就是罪。如果你绕过自己的罪而进入基督信仰的话，那么你的基督信仰是假的。除非你再回到对罪的深刻认识和悔改上来。进入基督信仰的第一步，必须深刻认识，承认你是不可救药的罪人，否则你的基督信仰可能是翻墙进来的。 你绕过了你的罪，就如自己骗自己说我没有得那么严重的癌症，可能就是轻微的精神疾病而已。当场进入基督信仰的人可能是各种各样，你翻过了理性进入了基督信仰，那么理性就是你的福音。信耶稣是为了得好处、得平安、得喜乐，那么这些就是你的福音。很多年甚至有人到教会来要受洗是因为要找女朋友结婚，那么受洗之后呢就不见了。为了找工作、金钱、地位、学位、名利，都可能是你翻墙进入基督信仰的原因，而唯独不是因着认识罪、悔改、信靠耶稣基督而来的福音。那么我必须告诉你，你的信仰是假信仰，是拜偶像与迷信一样的，是不能拯救你的。因此凡这样的人最终都必须回到基督信仰的基点上，有关对罪的认识、悔改上来，否则基督为罪而死的义和功效是你与你无关的。第二点，基督信仰不仅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，而且还要深刻认识到罪所带来的全然的败坏。一方面，人必须认识到罪与死亡的可怕性，是基督信仰的关键；另一方面，人还必须认识到罪所带来的人的完全的、全然的败坏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基督信仰也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人患了晚期的癌症病人，肿瘤已经转移到全身的所有的器官，已经没有任何医治的办法了，医生却告诉你说啊，没关系，还是早期癌症，还有其他的治疗办法，那么他也是庸医，是在欺骗你，用欺骗的方法来安慰你啊，反正知道你没救了，给你点安慰。其实罪对人的危害，就像你的身体患了晚期癌症，你的灵魂患了晚期癌症。如果一个罪人不认为自己是全然的堕落败坏的话，就表明人还有能够寻找到其他的办法得救，甚至错误地以为人还可以靠自己的善行脱离罪或者死亡而得到拯救。也就是说，人如果有其他的办法除去罪，那么这样人或许就不需要单单信靠耶稣基督逃离罪和死亡的刑罚，那么耶稣基督也就不是唯一的救赎主。其实我们的身体、灵魂完全被罪污染，得了不可救药的晚期癌症，唯有那位创造主赐生命、赐新生命的、替我们死而复活的良医耶稣基督才可以拯救你。圣经一方面反复地强调以东人的罪、以色列人的罪，就如把罪人放在上帝圣洁律法的一面镜子下，活生生地反照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来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全然的败坏，没有一点良善，我们也根本不可能靠自己拯救自己。因此真正的福音、真正的基督信仰，就是圣灵上帝先重生了我们，我们才可以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败坏。人必须，而且唯有耶稣基督的赎罪才可以被拯救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不圣洁的人不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永远不可能进入到达圣洁的上帝那里去。另一方面，借着以东人的恶行，我们就知道上帝是绝对公义的，没有一样罪是他不审判的。就如有人说我没有罪，那是你自己骗自己。将来在上帝天国的法庭上，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借口。我们犯了无数的罪，可能我们自己都忘记了，但到那日子，不仅是行为的，包括心思意念的罪，会一件一件的播放出来。这是极其可怕的，就如审判以东人的法庭一样。那时我们不仅是羞愧无地自容，还要承受上帝永恒的审判，而且人那时候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。所以朋友们，不是上帝祈求你，而是你要切切地祈求那位创造万有、审判万有的大君王怜悯你，你才可能有盼望。因此要趁着生命气息的时候赶快悔改归向神。那么我们也借着俄巴底亚书的信息，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看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和警醒的是什么。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，一个是基督徒成圣生活的应用，我们要警醒过感恩的生活。弟兄姊妹想想看，我们在没信主之前，我们没有比以东人好到哪里去，也没有比以色列人强到哪里去。我随便可以举一个我小时候的例子，那时候家里弟兄姊妹多啊，弟兄姊妹经常会吵架，那我就常常去告父母告状，那父母可能就会打弟兄姊妹，那我就会在一旁幸灾乐祸。但是当父母发现的时候，我同样会被打啊。这个因为只有父母有管教的权柄，当我们幸灾乐祸的时候，实际上是犯了更大的罪，因为我们不仅没有丝毫的怜悯，而且我们把自己放到了父母有审判权柄的位置上。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我们的一生，我们所犯过的罪，我们真的没有比以东人好多少。我们今天没有像以东人一样灭亡，完全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赎罪的结果。我们如此的罪人，今天被耶稣基督救赎，罪得赦免，完全是因着上帝白白的恩典，是上帝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，这约就是用耶稣基督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。若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罪人什么都不配得到，只配得永恒的审判和死亡。对以东人的警戒就是对我们基督徒的警醒，我们要学习感恩过圣洁的生活。基督徒虽然信了主，有时仍旧常常犯罪，因为我们对罪不敏感不警醒，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罪，也就不能深深体会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救赎恩典是何等的浩大。为此有两个方面要提醒我们注意。一是我们认为，我们错误地以为我们是基督徒了，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犯一点小罪也关系不大，神总会赦免的。这是一种绝对错误的想法。第 二一个是我们常常犯罪，我们还不以为然，甚至自己不知道。造成这一原因，主要是我们不能常常默想爱慕上帝圣洁的律法，所以我们看不清自己的罪。另外，我们还为自己设了一个判定罪的标准，为自己开脱，认为这一点小罪不算罪。正因如此，教会中的基督徒总以为自己还不错，自我感觉良好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徒轻忽自己的罪，或者以自己所立的标准来判断罪，而不是按着圣经上帝圣洁的律法来判定，作为判定的标准。我们说上帝圣洁的律法，一方面是让我们看清我们的罪，律法就是让我们知罪；另一方面，上帝圣洁的律法也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成圣生活所必须遵循的。因此对基督徒来说，要常常默想爱慕上帝圣洁的律法，检视我们每一天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就会对罪越来越敏感，就会越加远离罪，远离诱惑和试探。我们可以实践上帝的话，这是我们成圣生活所必须的。第二一个，我们来看对我们群体基督徒群体教会生活的应用。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，以东人以恶待弟兄，神仍旧赐下律法让以色列人正确的对待他的弟兄以东人。那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都是主内的肢体，都是弟兄姊妹，那么在教会生活中就更加应该以彼此以真理恩典相待，更要注重保持基督徒群体教会生活的圣洁和合一。那么什么是真理恩典相待呢？我们举个例子，如果我们看到弟兄犯了罪，那么我们首先要基于在基督里的爱心，在真理里面指出弟兄所犯的罪，为他祷告，帮助他悔改，用真理的爱心为着弟兄姊妹的益处出发，在属灵方面彼此的爱护帮助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看到弟兄犯了罪，我们当面不用真理去说，反而在背后议论，我们这是教会生活严禁的。教会中闲言碎语是最容易造成教会不圣洁不合一的原因，因此弟兄姊妹在教会的信仰生活中凡事要警醒，以荣耀神为目标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要以恩典对待自己的弟兄姊妹，包括夫妻之间也是如此，体恤他人的软弱，就如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常常为自己警醒，也为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。我们原本来就是不可救药的罪人，耶稣却赦免了我们的罪，因此弟兄姊妹要在基督里真理里彼此的赦免，过圣洁合一的生活。上帝圣洁的律法是每一个基督徒靠着主的恩典每天要去思想去遵行，是基督徒过成圣生活的标志，而不是我们单单拿着上帝的律法当作放大镜来代替上帝做审判官，去判定审判自己的弟兄姊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中论到我们活泼的盼望时，劝勉我们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是耶稣基督的大怜悯借着他的重生 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勃勃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接着说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、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神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聚集的日子，直到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财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、无玷污羔羊的血。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，是预先被神知道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你们因着他信那叫你们从死里复活，又给你要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接下来说，你们既应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。什么是从心里呢？就是清洁的心，彼此切实相爱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接着说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神的道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道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神的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真愿你活在基督的福音中，活在神的恩典中，活在神的话语中，行在神的真理中，活在感恩中，活在上帝的荣耀和圣洁中。但愿神的道常存在、存记在你的生命中。我们来祷告。哦，爱我们的主，你是何等的荣耀，为着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、可怜的罪人，我们在绝望中、死亡中没有盼望，但是你就这样的爱我们，为着我们的罪屈身来到这个世界，道成肉身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付了我们的赎价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复活，给我们带来了永生的盼望。主，这是何等大的福音，让我们常常能够思念你的恩典，思念你的救赎大功。也愿所有听到你福音的人能够得着这福音，得着永恒的生命。感谢赞美主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